组合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乐器，然后那个吹的我们都很羡慕哈，但是那个是挺难吹的，冯基弟兄很久一直在学习，然后温牧师也借着他这个钢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赞美神，对吧？归荣耀于神。今天我们的网络哈可能面临挑战，所以啊可以了，应该可以了，那太好了，感谢主。我们今年呢在寻求短宣，那在以往呢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麦牧师、许师母、妈咪，我们去中国去参加培训，但是现在世界的情况发生变化，中国我们也去不了了，那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我们推动平信徒去到远方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所以我们在寻求短宣哈。那我给宣教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哈，因为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哈就是宣教的上帝，然后我们要来看到神借着以色列如何的祝福万民哈。那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上帝、宣教的神，那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宣教呢是去到远方或是特别的族群，然后呢需要经过特别的努力，就不是我们教会每周的生活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我们去到远方，去到特别的族群去做什么呢？完成大使命的工作。其实我们教会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我们教导，我们敬拜，然后我们让人成长起来成为主的门徒。那这个宣教呢是我们要去到特别的族群或去到远方来完成大使命的工作，具体的可能是职堂帮助当地的教会的建立的工作。那短宣是什么呢？短宣很可能就是只是一两周，在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到远方或者特别的族群，所以这样的一个短宣呢可能只是我们完成大使命的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我们怎么样，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看哈短宣哈。那其实我们常常想哈，不只是你们想，我也自己也想，那我们一年可能花一周或两周的时候来去宣教，那这样的个费用时间这值得吗？那这需要我们回到神的心意，我们看神的心意，我们才可以付上代价。如果神说好这值得，那我们就值得来付上代价。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从旧约来看啊，神起初的心意，那这样的一个甚至到耶稣复活之后对他们说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神在旧约时代对万民的心意如何，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哈很多是在诗篇中，就是在旧约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在创世纪12章1至3节，这可能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我来给大家一起来读哈，创世纪12章1至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哈。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也来聆听你在我们人生的使命，你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到哈，在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定哈，神就宣告了对万民的计划。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哈，人多了以后，然后神就开始他的救赎计划。神首先呢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呢要成为以色列的先祖，所以神呼召他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他要与他立约。从这个约定中我们看到啊，神是要祝福亚伯兰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字，后来神让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让他成为大国多国的父。那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所以这个是指向未来的以色列的，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大国，神要祝福他，神要让他的名在万民中显扬。那其实在亚伯兰的那个时候，周围的人已经知道啊，亚伯兰这个人不一样，神与他同在，他的名声在周围的地方已经是显赫。那我们在这里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以及未来的以色列在神救赎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有感动说神拣选我了，甚至像拣选亚伯兰一样。特别的是神把我们从故土，你的故土可能是大陆，可能是台湾，可能是香港，甚至从世界各地把我们带到美国。神真是祝福我们了。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是有很强的认同感的。当亚伯拉罕接受了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就想这个神太好了，那我如何有这样的福气。在他一生的难处当中他常常想到这点，甚至耶和华让他献上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也这样想，因为神他已经跟我说了，他要赐福于我，他要让我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要让我成为大国，所以我肯定可以得回我的儿子的。所以新约说他相信神会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他离这个神的应许这个成果还很遥远，但是他相信，因为这个未来要成就在他以色列的身上，但我们今天知道是最终要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亚伯兰那时候他就相信，所以他也被称为信心之父。那我们看刚才读的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讲了，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这个版本呢，更带出了强烈的因果关系。前面讲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有个 so 就是如此来，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后边第三节又讲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两个祝福，第一个是给亚伯兰的，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为多国的父。然后这是亚伯兰为什么来改成亚伯拉罕了那十二章三节讲，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特别的保守亚伯拉罕，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保守以色列。所以你如果要想得到祝福的话，那你就成为以色列的朋友，成为亚伯兰的朋友。那你要想招灾祸的话那你可以成为以色列的敌人，可以成为亚伯兰的敌人。那今天这样仍然使用。所以这个第一个祝福我们可以看到是给亚伯拉罕的，这样的第一个祝福。然后第二个祝福我们看到是给万民的，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他是不能独享的。那亚伯拉罕得到这个祝福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是要他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就像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我们是管道，我们的祝福要流出去。那在加拉太信书三章八节要特别讲到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神那时就把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意象放在亚伯拉罕的心里，亚伯拉罕后裔都要看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的眼光就要放眼于世界的万族，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家庭和人类。那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心之父的后裔，不只是以色列。然后在相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后裔。那这样的一个基因从亚伯拉罕的那样的神放在那里的对万民的心意 今天也就应该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呢，我们不仅要自己得福，也要叫别人得福，并且地上的万主都会因你得福。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外族的人通过我得到祝福吗？我想了一下哈，除了我们的教会的这些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西裔哈，那我还真是没有主动 reach 一个外邦人和外族人，想要把神的祝福来带给他。所以这是我知道的。那弟兄姐妹，您可以来思想一下，你有这样做吗？我们再回到经文哈。那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他就相信了神的话，但是其实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当如何的发生。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从主耶稣来之后，他拣选了门徒，然后神又拣选了保罗，特别的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外邦人今天就是万国万民，就是我们必须传福音的对象。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不全然明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哈，在出埃及记19章哈4至6节哈，我们先来看到第二点，就是以色列蒙召承担万民中的祭司的职分。在出埃及19章哈第4节讲到，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段经文哈，弟兄姐妹应该不会很陌生。如果你要跟随着教会的读经计划的话哈，出埃及记是你刚刚读完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儿子是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神把他改名成为以色列，然后他生了12个儿子。他们进入到埃及，进去的时候还不超过100人，几十个人哈，然后出来的时候呢，人口就将近200万人口。那圣经刚才这段经文怎么描述的时候，神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出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神的大能实在，然后过红海。但是我们也看到哈，这个以色列人的背逆，从他们的角度哈，他们是连滚带爬，身上带着神的管教，好像才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流浪40年，然后准备进入迦南地。但是你从神的角度哈，神是真是像如鹰展翅一样哈，把他们背在背上带了出来。然后刚才读的经文就要讲，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中文的翻译哈。英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Shall be a peculiar treasure unto me， 是神的宝藏，神带出来，神看他们是神的宝贝。然后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神又要与他们重新立约了，要给他们重新立约，这个约就是西乃山之约。我们看刚才经文讲，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我们想哈，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是以色列的祭司，那有利未人是站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他来作为中保，既代表神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又讲以色列说祭司的国度呢？以色列人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要成为祭司，所以神这里讲的是针对万国万族的祭司。大家就会想，在那个年代当中，为什么有个祭司的国度呢？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不相信神，他们也不来敬拜神，神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预备一个祭司的国度呢？我们明白神在那个时候的心意就是如此，因为他要让外邦人，让列邦来万民来相信他，来敬拜他，他们要通过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民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服侍耶和华。所以以色列呢，担负着要把神的旨意带给万民， 他们要站在神和万国列邦万民之间。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以色列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要特别的从万民万国中被分别出来，他们要成为神的见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要借着他们这样的分别为圣，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在新约中有相同的经文，那是彼得也是引用 这段经文写在新约中的。新约中怎么讲哈？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昨天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营会中，我就跟一个朋友来分享福音，他就说哈，我发现你们信主了之后，你们都侃侃而谈，就很有信心，都很有自信。我就跟他讲，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我原先什么都不是，我很自卑，我不愿意跟别人讲话，但是神呼召我成为君尊的祭司，那是什么样的？那就是皇家的祭司，然后又会成为神的儿女，来代表他，来向世人来讲话，来与人沟通。你说我能不自信吗？因为我的信心并不在建立我的身上，是建立背后在我的神，他接纳我，他给我使命，所以见到别人的时候我就侃侃而谈，因为我并未为自己讲话，我知道神的心意，我要把神的心意来带给你。那这是新约的教会的职位职分哈。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神和人间的桥梁，而你看到在那时的以色列，神给他们的心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哈，神从旧约到新约他并没有改变，问题是人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以色列那时候就要在神和万民万邦之间。我们通常哈认为亚伯拉罕之约哈，直到新约的到来哈，要借着耶稣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来完成神对万民的祝福。以色列没有担负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事实上神让他们担负这样的一个在万民中彰显神，使人认识神，甚至敬拜神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我们再来看哈，当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在所罗门王建圣殿然后完工了，然后他们要开始庆祝，他们要祷告的时候，所罗门王他是这样祷告的，在列王记八章四十一节哈，他是这样祷告的，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然后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为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看到那时的外邦人，当时他们从远方来到圣殿，他们祷告，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敬畏他，然后这个待遇哈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在圣殿中有特别的地方，还是要特别的大的地方，成为外邦人祷告的地方。所以当耶稣在新约福音圣经，当他们把这个兑换金钱的做买卖的赶出去，因为他们占了外邦人祷告的愿。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圣殿那时候就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西乃山之约同亚伯拉罕之约有相同的关键的部分，那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所以它仍然包含了两个方面，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成为神的保障，属于神，但同时对万民的祝福，以色列要承担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样的一个职分。对以色列的祝福是为着祝福万民， 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旧约那个年代神如何让以色列人祝福万民。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我们从诗篇中就可以显明神拯救万民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诗篇六十七篇，今天早晨我们敬拜的时候哈，我们读到的哈，大家思想的诗篇啊，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诗篇六十七篇一至七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上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你看到这个诗篇是交互着，神啊，你祝福我们吧，你赐福我们吧，你保守我们吧，但是又交互着，神啊，你要祝福万民，让万民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甚至最后的一节，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诗篇呢，同样包含了两种祝福，对以色列的和对万民的。以色列的祝福是为着万民的，当神喜悦以色列的时候，祝福他的时候，是为着万民都认识他，好叫他们知道永生的道路，然后万民得知你的救恩，来称赞你。那这是诗人所写的诗篇，所以这也是他的祷告。他说，愿你祝福我，并且你给我的祝福呢，我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会把你的祝福呢带给万国列邦和万民。所以诗人的心中啊，他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远景，不只是耶路撒冷，也不只是撒玛利亚，不只是整个啊这样的以色列，也不是整个中东，也不是整个地中海世界，也不是某个大陆和半球，而是整个的地球，超越了时空，然后把更大的远景展现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神的心意，地的四极每个角落，神是全地的主。那诗人呢，他并不是为自己来祷告，他代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族群来祷告，他真实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不及祈求祝福，他祈求神借着我来祝福万民。所以神有办法不听他的代求吗？想想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在难处当中，你只为自己祈求的话，神会怎样的垂听？如果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为别人的痛苦，为别人的难处祷告，我们为土耳其祷告，为叙利亚的难民祷告，甚至今天我们为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来祷告，你觉得神不会祝福你吗？因为你摸到了神的心意，你天上的父亲摸到了我们天上的父亲的心意，因为他的心就是希望他所有的他所造的人都得救，每一个灵魂都归到他那里边去。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就要祝福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祝福流淌，流到其他的主义。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中最短的诗篇是哪一篇哈？考考大家哈。圣经中最短的诗篇是多少？再大点声。一百一十七，好好。大家知道一百一十七篇写的是什么吗？就两节经文，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不用那句哈，原先我也不知道诗篇最短的诗篇是什么哈，我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才知道哈。当我知道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哈，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和赞美。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哈，第一节，万国啊，你们都当称赞耶和华，万民呐、啊，你们都当颂赞他。第二节，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短的诗篇言简意赅，表达最重要的含义，神他是慈爱的，他是诚实的，他存到永远，我们要赞美他，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就是万国啊万民啊，你们都当认识这位神，你们都当赞美他称颂他。往往在最简短的言语里讲了最重要的事情。你看看有些人啊，通常不会讲话的哈，他一讲话你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出来了，你就赶紧认真的听。神就要这两节经文就把最重要的事情就表达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神对万国万民列邦的心意，然后你要从这个圣经来查找哈，在旧约的圣经中有特别多的这样的经文，类似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更能了解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哈，那以色列他做的如何呢？神已经在旧约中显明他的使命，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人被神呼召作为圣洁这样的一个啊忠诚公义的模范啊，他要向世界上来展现神的爱与和恩典，但是呢他并没有达成他的使命。他跟我们新约的大使命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神明显的跟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但是在旧约中神并没有这么讲，但是神明显说你们要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然后成为圣洁的国民。当以色列人他们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的时候，就吸引万民来到他的面，借着他们来认识神，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明显的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站立得住，他们没有站立得稳，他们跌倒了。所以在后边的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到先知对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犯罪，他们欺压穷人，所以神给他们的惩罚管教就是把他们掳到外邦。然后呢经历这样的管教，神重新召集聚集他们，所以以色列后来就又复国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是失败的，但是呢我们要再来看到神不会失败。神在新约兴起今天的教会，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的经文，在先知书中哈，在撒迦利亚书中八章二十节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会计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驻驻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就要我想起那徐妈妈、珍奈特、子谦他们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五年这十年很多人去耶路撒冷那边去敬拜耶和华，敬拜我们的神，然后他们到那里追随耶稣的脚中。那我就想这个经文是不是指向那里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民族从世界的各地他们要到那里去，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浏览圣地，他们要在那里要来敬拜耶和华。那当然这段经文也可能更多的指向完全的成就，是指向千禧年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在恢复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还特别讲到，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不知道当我们的姊妹们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哭墙，在那个你祷告的时候，只是以色列单独这个民族吗？全世界各地的民族他们来到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寻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然后在那里祷告。这个经文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哈，正在一步步成就，他拣选一个民族，然后再到其他民族，所以直到万民归主。然后神有他阶段性的目标，今天弥赛亚已经到来，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受死复活，然后他颁布大使命， 他赐下圣灵给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今天我们比以色列人更要主动出击，去到万民当中，并且我们今天是到了祝福万民的关键时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何理由不去宣教呢？只守着我们教会这一亩三分地吗？那如果我们不履行向万民宣教的神的心意，那是什么原因呢？北美的华人教会，他们去到印尼，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宣教士讲的，印尼那里的少数民族传福音，那里少数民族没有听到福音，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当地有很好的华人教会，他们实力也很雄厚，但是呢，他们不向这些少数民族传福音，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了解神的心意，或者是否有民族的骄傲感在那里呢？今天当我们不去到万民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骄傲感呢？我们是否只想到我的需要，我的家，而没有想到神的家，神的需要呢？几乎我们不去，神不会失败，但是我们教会可能会失去神的祝福，你个人，你的家庭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并非有意把万民宾于祝福之外，刚刚相反，神乃是要提供一个途径，借此叫万族得福。今天我们华裔得到的祝福难道不够多吗？在这几十年以来，无数的华裔散居到世界各地，他们蒙了大福，他们在当地建立教会，然后在当地有很好的生活。那神的心意难道单单就是为了祝福华裔吗？神的心意不是要华裔成为其他人族裔的祝福吗？当我们想到华人教会平信徒的宣教去到万民当中，我们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这样半年来当我这样的不停的学习，不停的了解我发现华裔正在形成大军。那过去在西方主义和的教会和机构，他们做得很好的地方，华人已经开始做，并且做得很成熟。我就给大家讲讲弟兄姐妹，你想到去印度，想象一下去印度去宣教，印度的基督徒新教的基督徒只有2.2%，印度也是大力迫害基督教的，因为他们要大力扶持本土印度教。那你觉得我们华裔到那里宣教有可能吗？但是在今年年初我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华人联盟的一个宣教特会上，就有机构他们已在印度的东北部，印度的东北部，他们在那里培训装备少数主义，已经连续几年的去到那里，然后他们已经开始执堂。甚至我们的 Karen Spring 有一个姊妹，她已经连续两年了参与印度的宣教，还跟我们说：“冯晶、齐勇，你们要不要去跟我们一块去。”然后在非洲的宣教我们想想非洲的宣教非洲、印度和中国的人口都是差不多的非洲也13亿人口，印度可能有14亿人口13亿人口中，大家知道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吗？17.7%，比中国、比华裔的基督徒的比例还高。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支，这是一两百年不停的宣教士去到那里，然后不停的这样的在那里支堂来建立教会，所以赞美神17.7%这是多高的比例一位华裔牧师带领的教会已经参与那里的传道人的培训施工当麦牧师讲的时候，我只是想象新意的这样的牧者可以培训几百个人，但是我们这次学的 CARES 这个培训，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跟着一个韩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机构，他们培训几百人的牧者在那里，然后参与大规模的职堂和培训传道人，在华裔当中，这是你可以想象的吗？然后穆斯林的宣教，几周之前有一个嗨培的姊妹她就到我们这里，那她去到穆斯林那里去宣教，然后我在正道的时候，我在 上一期我读了一门圣经的课程哈，有一个弟兄很奇妙，他是国内的大陆的大学啊，应该还是名校，如果没听错的话，可能很有名的，甚至可能是清华。他毕业了之后，他就参与牧宣，他就跑到穆斯林去宣教去了。然后神很奇妙的带领，在穆斯林那里宣教，就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妻子，所以他要去到韩国，在那韩国里接受装备。然后最后正道呢，又把他聘为成为正道的现在的一个老师。那我这段在了解宣教哈，在东南亚宣教的时候，我就不跟不同的宣教士接触，他们在香港，然后甚至在这个泰国。那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了什么消息呢？有很多的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走出来，通过香港，然后去东南亚宣教，然后去牧宣。然后他们的宣教机构呢，原先是安排宣教士去到中国去大陆培训，然后现在发现呢，他们是安排家庭教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去到东南亚，去到穆斯林地方去宣教。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样的变化了吗？你觉得华安的宣教离我们还很远吗？所以在东南亚的宣教，在中东的宣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借着一带一路，借着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亚洲，在中东，在成为一支宣教的生力军。那原先在台湾负责这样的一个亚裔宣教的 Mr. Black 原先跟师母和妈咪同工的哈，那我这次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问他这个泰国宣教的情况。他说哈，你们华裔去那里是最好，他们现在不欢迎西裔，因为华裔对他们是现在是帮助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哈？因为当中国经济的影响到达那里的时候哈，那里建立的教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说中文的教会，当地人说中文。然后呢，教会呢，我们是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那里是泰语和中文两种语言，中文是在台上的翻译，泰语在讲。所以他们那里现在开始学什么呢哈？汉宣，有一种汉宣你们有听说过，到东南亚叫泰国教汉语，原来就是西裔基督徒他们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借着教语言，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现在他们需要中文，因为那些乡下的孩子知道，他们学好了中文，他们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他们要学中文，然后他们未来就有更大的经济的潜力。所以，台湾的弟兄姐妹，包括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推动汉宣。所以，当我想到那里的时候，哎。我的英文好像不是很好哈，我可以到那里去汉宣，我用我的普通话，我就可以关怀他们，爱他们，然后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看到这些哈，我是很兴奋很激动的。然后我知道华裔他们已经走出来，成为宣教的一支大军，他们跟西裔的差会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支堂。那当然我说的宣教哈，也不一定我们就要走出去。在最近的这个一两年哈，北美的大城市的教会他们进行牧宣，对阿富汗的难民，甚至中东的难民宣教，他们不要走出去，但是呢，他们需要特别的去到这些族群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难民，他们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他们向这些穆斯林的群体来宣教。很多的穆斯林的群体跑到欧洲，那里的教会还有包括华裔的教会，他们就做难民的宣教的工作，就是他们自己来到。你们想一想，我们来到美国也是我们自己走上门来的，我们要在这里留学，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当地我们教会的43年的历史啊，当地西裔的教会怎么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一步步的可以发展到今天。我们过去的北区的敬拜哈，就是在朱庇特那块有一个社区的一个教会，那他收给我们很少的费用啊，我们上面他还特别给我们分配一个部门叫 Chinese Ministry， 他们不管我们，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驻扎了10几年。那我们的教会哈，今天能到这里哈，在成长过程中，西裔的教会把他们的堂点借给我们，甚至不收费用，让我们今天可以成长。那前不久呢，我又去 Stuart 跟那边的一个浸信会来谈，说我们的未来我们怎么能不能在这边开个查经班，甚至北区经办，北区经办我们已经停了3年嘛。然后我就问他，你要收我们多少钱？然后那个牧师跟我说哈，他说你们做这样的事工我们不收钱。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哈， 因为他们有一个宣教的心，心向着万国万民的，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那我们教会还在以前哈，自从搬入新堂中，我觉得每一个戒指师他们都会经历，我们周围的少数主义的教会，他们要来借我们的场点，这个我们这个场点就是，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原先我们都不想租借给他们哈，因为太麻烦了，管理起来太麻烦了，我们的工人不多，我们全世界工人，然后交接的工作很麻烦。那今年啊、就是我们在开始啊、上课的时候，又有一个洪都拉斯的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刚刚起来。那我想到万民的心意，所以我就跟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哈。那当然最后还是没有成，但是我们的心就知道，我们的宣教其实在我们周围的主义，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特别的努力来向他们去宣教。那我首先请大家看一个短视频哈，是洪都拉斯的这个一个短宣哈，这个是华裔去到那里哈。那我们常想短宣会是什么样的呢哈，那这里其实提到很多的方面，那我就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视频请大家看一下哈。Nicholas, could you turn off the center light? So, okay, that's okay. You are turn off.
For the Lamb has conquered, and I will follow hi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And I
谢谢。
For the Lamb has conquered, and I will follow hi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I will follow him. For the Lamb has conquered, and I will follow hi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好，谢谢啊！我就要借这个视频看到我们短宣，我们可能可以做什么哈？那我们的短宣到底有多见效呢？其实我也知道，短宣并没有很见效。但是我们从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去，当一些人去到远方，去到有需要的那些人当中之的时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呢？带去神的爱，他们显示出鼓励，他们知道神的大家庭在远方有人惦记他们，那这些人当中可能也会有人在想，甚至监狱的人在想，哎，这些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了，太富裕了，太天真了，跑我们来这里，也有人可以不理解。但是当你真正思考的时候，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就是神的爱。当我们出去看，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哈，更大。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是通过什么，我们了解他人的需要，我们看到从神而来的共同的语言就是无条件的爱。那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去给予，去舍己，这正是道成肉身的含义。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里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得太幸福了。当我们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在信仰中可以怎么样的真实的经历去认识，来寻求神。所以它比度假更有意义，它肯定要付上代价，你要花时间，你要付上你假期的时间。那实际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广大，然后会回过来促进我们教会的施工，也促进我们教会在当地的其他族裔的施工。那宣教呢，是为着我们的福祉，为给出去，为其他人更多的得到祝福，同时呢，也是为着我们的福祉。所以以赛亚54:2就讲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所以神的国度的广大和丰盛，要我们去走出去清理。所以当我们成长到一个阶段的话，这样国度的服事宣教，就是神给我们某些人特别的呼召，他就要专门来从事这个国度的服事。那我当时看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工厂他们需要2个月以上的宣教士，他们需要什么？医疗的宣教士，关怀的宣教士，计算机方面的宣教士。你可以在那做2个月，你可以做半年，你可以做1年。那我们的麦牧师呢，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工厂，他会有变化。从5月份开始呢，他就会去到 Global Shepherd 的这么样的一个培训机构，他要在全世界做这个培训的牧师，所以宣教培训同工的牧师。所以他的主要的工厂可能就是神的国度，一个跨教会的。所以他在我们的教会哈，服事上也会有变化。所以未来的话呢，他会可能会经常来我们来做我们帮助，做我们，但是他的工厂是神国度的施工。所以当我知道这点的时候啊，我就为他感恩。我知道他是有这样的热情，然后他一直要向这方面去的。当我们做主门徒初期的时候，宣教可能是你偶尔为之的事情。当我们成为一个老基督徒，然后去宣教，参与神国度的事工，应是我们人生一个常常参与的，并大力推动的事情。如果你回到教会给我们的使命当中，我们的使命宣言当中，你去读，最初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宣教，走出去宣教。你的事工的工厂，神使用你的恩赐，在周围的进入到社区，跨教会的服事，甚至去到远方，神给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不是说我自己，我的家，我的教会， 而是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神已经给我们了这样的一个新约教会的大使命哈。那我也借着我们在把握时机上啊，那里头讲到一句话哈，呼召宣教不是给予少数几个圣徒的特别待遇。那他告诉他们，当你接受呼召跟随耶稣时，你已经接受了宣教的呼召。问题已不再是你是否被呼召宣教，而是你呼召去哪儿，以及如何宣教。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心意来成就。主啊，我们教会就是也是因着你差派宣教士来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可以43年成长到如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美国这块土地来祝福我们。主啊，你现在要我们的教会长得强壮，主啊，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你要使用我们教会，你要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当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虽然我们不都是具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你要我们看到我们在各个方面可以展现出爱，可以来帮助，可以来参与短宣。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来成就，你也向我们每个人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以你的心为满足。主啊，你的心就是让万邦万民都认识你，所以主啊，你就这样给我们一颗急迫的心。主啊，你让我们不是在坐在这里，主啊，我们去走出去。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暑期这样去到哪里，特别的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特别的预备我们弟兄姐妹，你特别的搅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安逸，让我们可以抽出一周的假期，甚至更长的假期。主啊，我们愿意去宣教。主啊，我们要看到你的荣美，我们因经历你而喜乐，而大得祝福。我们就这样向你祷告啊，主啊，你来亲自来引领我们每个人，你来引领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